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一次在逛书展的时候，发现了刘姓之牧师又有新书出版了，就是这一本《回来吧，苏拉密女》。一看这一本书，不仅是书名还有封面就非常的吸引我。我曾经在节目中多次提到，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读历史的人，但是我却特别的钟爱这位女牧师刘姓之牧师她的作品。虽然每一本都是属于教会历史系列，可是从她所写的这些教会历史人物，我们实在看到好像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拼凑而成的，很有画面。而且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更忠心的跟随主的脚踪。这本《回来吧，苏拉密女》是一本初代教会妇女侍奉简史。或许这些人物他们实在年代久远，早已被人遗忘，但是在刘姓之牧师笔下却是个个又栩栩如生，仿佛带我们走回初代教会和他们再一次的经历生命中这一些很特别的事件呢。那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第十三章，来认识一位女执事奥林匹亚斯。读这一本书之前，当然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悖逆的结果，经文在诗篇第107篇9到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07篇9到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107篇9到15节，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悖逆的结果，悖逆神的旨意和他的话语，偏离他的道路，真是危险。诗篇第107篇描写如此做的人的命运，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在诗篇第107篇第11节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这是所有悖逆神的旨意和话语的人可怕而痛苦的命运，黑暗、死亡与绝望。他们非但不是在那条引向荣耀的奇妙道路上，反而是落到黑暗与捆绑的囚牢里，落在死荫之中。众人都说，我要做自己的事，我要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但是神对那些悖逆他的人说，你要朝那个方向走吗？好吧，我不拦你，但我也不会改变那个方向必然的后果。诗篇第107篇描写那些悖逆神话语的人，他们的结果就是黑暗与死亡，就是挫败与绝望的囚牢。但是他们向神呼求，神就拯救他们。仰望神的怜悯是永远不嫌太迟的，我们可以向他呼求，好像这些人所做的一样。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他们得着了光明、生命与释放，因为他们求告主。默想神的话。有些人需要体认到自己已经悖逆了神的旨意，如果那就是我们，就要求告神，他必定拯救，然后我们就可以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而赞美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不容我偏行己路。每当我落入了试探，心中悖逆时，恳求圣灵光照，再次将我从深渊中救拔出来，自由的敬拜、赞美、服侍这一位赏赐恩典、爱我们到底的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下面送上这首《行在信实恩典中》。
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前行，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神领我进入美地，
着单靠神话语，我一生的心事为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隐没在初代教会历史中属神的众仆女，他们的信心像是晶晶，德行如同珍珠，在各自的位分上散发温润光辉。他们是孕育一代神学家的属灵母亲，是家庭教会领袖，是进到旷野的隐士，也是女院长、女文士、女教师、才女诗人、旅行作家，甚至是在猛兽爪牙下欢然见主面的殉道者。这本书《回来吧，舒拉密女》要带我们来浏览他们动人的故事，同时思考妇女在教会中可扮演的侍奉角色，更进一步感动每一位要奉主命令去服侍人的信徒，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成为真正的基督门徒。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幸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舒拉密女：初代教会妇女侍奉简史》。我们今天来到第十三章了，这本书总共有十八章啊。第十三章要来认识一位女执事，这位女执事的名字叫做奥林皮亚斯，一起来看这一本《回来吧，舒拉密女》。数年前，天主教界申请恢复设立女执事这个职分，罗马教廷回应将会审慎考量，其犹豫再三的态度令基督教界的新教徒大惑不解。毕竟在新教徒的教会组织中，设立男女执事是执行教会管理的普及方式，而且有圣经可循。不管是保罗公开举荐女执事菲比，请参与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或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节当中教导选立女执事的要求，其做法皆起来有字。根据初代教会的文献，包括考古挖掘发现的碑文，都史迹斑斑地证明女执事的存在。在公元111到113年任职本都和庇推尼省长的小皮里纽写信给罗马皇帝图拉真有关整肃基督徒的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他提及抓到了两位女执事，并对他们严刑逼供，这些证据都叫人无可推诿。然而在教会发展体制化之后，西方教会设立女执事的做法很快就销声匿迹，反倒是东方教会的女执事制度还维持到中世纪。为何女执事后来受到东西方教会的反对呢？因为在初代教会时期，女执事几乎与女传道画上等号。对照女执事的职分，教会也设立男执事， 一起接受公开案例。女执事负责妇女的探访，为女病人洗澡，另外也协助洗礼事宜，而男执事则帮助主教执行圣礼，包括主教出外开会或侍奉时，成为代理牧者，使教会运作如常运行。只可惜随着教会阶级制度的发展，最后连男女执事都被废除。至今在天主教界，执事是全职献身者成为神父之前的踏阶，这职分仍属男性专有，女性侍奉者止步。无怪乎诉求恢复设立女执事的声浪会受到教廷严谨低调的回应，因为一旦允许恢复设立女执事，背后代表的意义已经涉及是否赞同妇女全职除了修道院之外也可朝圣职迈进。回溯初代教会晚期，妇女侍奉的门槛越设越高，侍奉范围越来越小。按照当时通例，只有年满40岁以上、结过一次婚的寡妇或贞女才具有遴选资格。但是东方教会的女执事奥林皮亚斯却破了这个例子。奥林皮亚斯素来以周济穷人、敬虔爱主，在教会界享有美名。她和在罗马设立女修道院的马斯拉一样，在灵性养成的过程当中，有幸先后历经两位教父的熏陶，使她在属灵长辈的引导下成为在妇女侍奉中格外突出的女性。她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今日的伊斯坦堡，富裕的异教家庭。年幼时因父母双亡而继承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她的法定监护人是笃信基督的叔父波寇皮乌斯。她跟加帕多加三教父之一拿先斯的贵格利是好朋友，也因此奥林皮亚斯自幼就认识了这一位在三一神论带来关键性贡献的神学家。拿先斯的贵格利昵称他为女儿，另一位加帕多加三教父尼撒的贵格利则把雅各注释书提名献给他。叔父另外帮奥林皮亚斯物色一位敬虔的保姆，他培育奥林皮亚斯成为知书达理、敬畏上帝的名媛淑女。拿先斯的贵格利曾劝勉奥林皮亚斯要以保姆作为属灵妇女的好榜样。随着年龄成长，奥林皮亚斯出落得十分标致，追求者甚多。23岁那年嫁给了人品高尚的内布丢斯。拿先斯的贵格利因为无法参加，还特别做了一首新婚贺词寄给他们呢。可是奥林皮亚斯婚后2年就丧偶了，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想把她嫁给自己的皇亲贵族，却遭到他断然拒绝。皇帝恼羞成怒，下令直到他30岁之前，所有的财产都必须先归皇帝监管，想逼他看在钱财被暂时没收的份上就范。岂知奥林皮亚斯竟然感到欢喜，特别感谢皇帝让他不用再承担巨大财富带给他世俗思虑的缠累。结果对他没辙的皇帝还是决定把暂时没收的财产还给他。他与三名亲戚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座堂旁附近新建了一座兼具医疗、牧养、灵修功能的修道院，带领250名妇女一起服侍，为妇女侍奉奠定美好的典范。内塔瑞乌斯主教担任君士坦丁堡主教期间，破例为30岁的奥林皮亚斯公开举行执事案例礼。此举动众人不仅毫无异议，还心悦诚服呢。公元397年，历史上知名的讲道者约翰屈梭多摩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成了奥林皮亚斯生命当中另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属灵兄长。在他任职期间，因看到许多妇女受到奥林皮亚斯好品德的影响而活出好见证，便连续案例了数名女执事。当时私下探访异教妇女， 为体弱者发圣餐，以及为准备灵洗的妇女全身抹油，象征分别为圣，都是女执事的工作。奥林匹亚斯栽培出来的女门徒，成为屈缩多摩牧养上的好帮手。个性耿直、毫不谄媚的约翰·屈缩多摩，素来以讲道闻名，后来被冠为金口约翰的称号。在安提阿教会任职期间，深获信徒爱戴，以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怕公然带走他会引起动乱，改以邀请的名义绑架他坐上马车，然后火速地把他载到君士坦丁堡，逼他就任位高权重的首都主教这个职位。屈缩多摩位居许多神职人员最羡慕的位置，但是他仍继续在讲道中责备东罗马帝国皇后尤多西亚奢华宴乐，上行下效，因此得罪了许多朝臣显贵。公元403年，他被拔除主教职位，放逐异乡。君士坦丁堡内爱戴他的信徒群情激愤，他们拒绝接受新主教的权威。接着一场可怕的地震临到，被视为上天的警告，当权者胆小怕事，急忙召回屈缩多摩。隔年他们又再度下令放逐他，这次他们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铲除他的支持者。结果包括奥林匹亚斯在内的所有同工都遭到莫须有的罪名放逐边疆。即使迫害屈缩多摩的尤多西亚皇后在同一年因流产身亡，他的同党仍决心要消灭屈缩多摩的影响力。金口约翰屈缩多摩被放逐时，与奥林匹亚斯通了许多封信，有17封信件被保留至今。他引用圣经，发挥他借经应用的原则，勉励奥林匹亚斯，并安慰他不要太担心他的安危。屈缩多摩在受苦中常默想基督，也借由保罗的事迹勉励。从流传至今的信中可见他们如同兄妹，也如同师徒般的友情。除了彼此提醒要照顾好身体，也在患难中加油打气。对约翰·屈缩多摩来说，奥林匹亚斯几乎无可挑剔，唯独他乐善好施的善行常被坏人垂涎，所以约翰·屈缩多摩必须提醒他小心运用金钱，不要被恶人利用了。公元407年，屈缩多摩在黑海边的一个不知名小村庄过世了。隔年奥林匹亚斯也在放逐之地安息主怀。他们受苦冤屈的事在30几年后得到了平反。许多历史学者今日在讲述屈缩多摩的事迹时，总不忘提到那位以忠诚行动支持教牧侍奉的奥林匹亚斯。他曾栽培许多女门徒成为优秀的执事，也以患难之交的真情陪伴着神的仆人一起进入荣耀里。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姓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初代教会妇女侍奉简史》。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起来与我同去》。
看啊，她为我穿山越岭而向前，将恐惧抛在脑后，我深信他有最美好的带领。我两人对我说，起来与我同去，我的家，你身美丽，你身我的美人，起来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从回来吧舒拉密女这一本书中看到这一个人物呢，是非常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哦。在圣经中最被误解的女子是谁呢？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